所有在线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是你们熟悉的黄大夫。那今天晚上呢，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9天模拟紧实疗法逆转代谢综合症的课程的第二课啊，3分治7分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功的方法，我能够给你治好的话，其实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我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昨天晚上给大家已经分享了，它是科学的、靠谱的、有效的，也可执行，是吧？它符合了，没有问题。我个体来说，我能不能逆转这回事儿，也只占了3分。那这7分呢，是靠你自己去养的。那养从哪几个方面养呢？养的是什么呢？养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健康的四大基石。你想想，在你没有生病之前，哎，你健康的状态，你是因为什么长年累月，最后导致了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不是？昨天啊，李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疾病60%是因为我们不合理的饮食。还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建营，带领着大家一起去体验这种方式的同时，让你学习到一套完整的自我管理慢病的方式方法。就是我有这个问题，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如果你找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你还害怕这个问题的存在吗？对不对？所以呢，方法没有问题，我们的3分没有问题，我们再把这7分做得好，那么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会绽放啊，属于我们自己的美丽的人生，让你拥有健康的一种状态，健康完满的一种状态。这四个方面呢，首先是呢，合理的膳食。那合理的膳食，我们知道。你像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我们说它都属于代谢综合症里头，但是它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出来的病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饮食上也是有区别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参与这个营，我们的这个营是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比如说，在营结束以后，你决定继续跟随我们，就说，哎，我要真的做到逆转。就是我要真的去请药的，我真的不想让我身体最终是出现并发症的。它实际上还有一个调理的治疗的一个周期的。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也会对你的饮食进行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比如说你是以心脑血管主要的病症为主的，那我们在饮食上就会给您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饮食方案。如果你是高血压的，那么我们就会给到你一个高血压这方面的饮食的一个方案的指导。你是糖尿病的，我们就会给到你一个糖尿病的这方面的饮食指导。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健康人，我们说饮食宝塔，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去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一种病理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是按照那个基础的饮食宝塔去吃了，我们就要个性化的去调理我们的饮食，它就会让我们一直维持在这种健康的状态。这是合理化的饮食啊，针对你不同的情况，我们会给到你一个个性化的饮食的一个指导。我在讲课之前，刚刚有一个人来咨询我，就说他孩子的鼻炎，还有他的湿疹，然后说在家里有我们调理疾病的这个同款的产品啊，同样牌子的产品。他说黄大夫，我家里有这个产品，我没有发现像你发给我这个案例一样，就是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孩子鼻炎，过敏性的鼻炎，这孩子鼻子一脸不透气，他妈妈说前一天晚上憋的。都是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这个孩子就上年的时候，他就是得了鼻炎了，确诊是过敏性的鼻炎。那么他就是人第一的观念，就是第一的认知，就是我有了病会干嘛呀？一定是上医院的，求助医生，对不对？是对的啊，是对的，不说你不对啊。那他就上医院去找医生了，那医生就给他开药，抗过敏的药，喷鼻子的药，然后就开了，诶，这症状很快就消失了。上年就过去了，这个孩子就过渡过来了。今年的时候，这孩子又犯了。那这个妈妈是个很有智慧的妈妈，这个妈妈就觉得，哎，我用这套方法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孩子鼻炎的问题，而且她发现今年犯了比上年更严重了。 就少年症状没有这么严重，他说他晚上还不会影响到他睡眠，而今年就会影响到他睡眠。啊，那现在就是知识的普及真的是各个渠道啊，这妈妈也知道，这孩子鼻炎如果影响到他睡眠，会影响到孩子大脑的一个发育，他的记忆力、学习力、专注力都会下降的。最关键的是，他妈妈说看到孩子一晚上睡不踏实，那种难受的感觉，这真的很焦心。所以呢，他就通过他的同事呢找到了我，就是给他儿子去调理这个鼻炎。那么我们就是一天，这个孩子就是他是前天晚上找到我，他用了，然后呢，这不是用了一次，吃了一次，内服了一次，外抹了一次。昨天晚上的时候睡了一晚上，就今天他妈妈跟我反映出来，哎，昨天晚上睡的就比那几天要好多，不会频繁的被憋醒。今天上午的时候用了两次，内服了两次，他妈妈就跟我说，他的鼻子已经通气了啊，不是瘪的，就是一点都不通气的那种感觉。孩子要老擤鼻子，老擤鼻子，他这个孩子就通气了。很多人的认知当中觉得营养素就是你这个保健品就是保健的，不可能有治疗的效果。那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是，营养医学。它是具有治疗效果的，用营养素是治疗疾病的。像很多妈妈说，我颠覆了他们对保健品的一个认知啊。当你有专业的辩证施治、专业的方子、专业的指导的话，它是有治疗效果的。它跟临床医生一个基本的、根本的区别就是，他们面对疾病是用药，而我们用的呢是营养素。其实大家就想一想就可以了，营养为什么可以治病？你想一想，是不是从中医上讲，人有先天体质和后天体质之分？那你先天的是父母给到你的，是吧？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办法更改的。这也是说我们备孕为什么现在备孕特别重要。你要备孕之前，很多人有意识，就是哎，我要调理一下身体。你为什么要调理一下身体？要让你的子宫营养富足起来，然后呢有足够，就像是土壤一样。土壤的营养成分含量高的话，那种子下去以后，它是不是这个苗长得会更好啊？对吧？大家都有这种意识，这就是备孕的重要性。因为你备孕到什么程度，除了你基因决定的，然后后天我们能做的决定的就是你备孕到什么程度，决定你孩子先天体质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给到他100分，你还是给到他60分，这是从备孕就决定了。所以孩子真正的起点在哪里？从妈妈备孕就已经开始了。那你这是先天体质是吧？那中医就讲先天之气，也就是先天体质是父母给的。那后天之气呢，就是我们的后天的体质。那后天之气，那中医的概念，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啊，你就去看它概念，你就知道营养为什么可以治疗疾病，营养为什么是所有治疗的基础，也是所有突破、所有治疗天花板的唯一科学可行的途径，你就能够提炼出来。你看看它后天之气的一个概念。说我们呼吸进去的清新的空气，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五谷杂粮，转化的精微的物质，啊，上疏于心呀，是不是啊？化赤为血呀，这就是气血的由来。那你后天之气，你看有几个重要的？呼吸进去的清新的空气，你经常会看一些报道啊，说常熟村啊。他会经常会跟你说，那里的天空是蓝的，说明什么？它空气没有被污染，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病？你看看你的呼吸进的空气是什么样子，你喝进去的水是什么样子，你吃进去的粮食、五谷杂粮是怎么来的？现在是不是都是大棚蔬菜呀？是吗？那这个东西科学家都做过研究的，之前的100克菠菜含的铁和现在的100克菠菜含的铁都是菠菜，但是它单位的含有营养的密度下降了，就你现在下降都四五十倍的下降，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以前吃100克菠菜，打个比如说，我能满足每日对铁的这需求量，那么我现在要吃四五十倍的。也就是说，100克乘以45是倍的这个量的菠菜， 我才能满足每日铁的需求的量。这样说大家大概能够明白，是吧？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现在吃的这么好，我怎么会营养不足？我怎么会有隐形的营养缺失？你只是吃的花样多了，而未必你吃的对，也未必你吃的均衡，也更未必你吃的量足。你要吃对了，吃均衡了，还要吃的量足。你就想一想，咱就不说你现在有病理状态这一些，说哎，我已经是慢病患者了，咱就不说这一些，你就说健康的人为什么亚健康的状态这么多，你就想一想健康的人你是否能够按照膳食宝塔去吃。一个招至少要21种食物，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性质的食物去吃，你能不能做到？你是否每天都有做到你这种饮食的均衡？因为那是健康的基本的要求，那是基本的要求，亲爱的们，是60分的要求，不是说你100分啊，你都做不到。你想长此以往，你身体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病症？因为你一直在消耗，就像是存钱一样，你光取不存，你很快就出现赤字了。你身体出现赤字，你就会进入病理的状态，你就不仅仅是亚健康了。如果你在亚健康这种状态，你可能稍微预防一下，调理一下就进入健康了。但当你进入慢病的状态，你可能需要的周期就要更长一些，你甚至有的你根本就回不到健康的状态，只是会让你减少这种疾病对你带来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减少你并发症发生的概率，比如说让你吃的药种类减少，比如说打胰岛素的这个胆味下降下调，只能做到这个样子。这一些决定了我们的后天之气。你想想，我们比如说都在这一个区域当中，我们空气的污染程度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喝的水都是来源于一个地方的，是吗？你家里跟我家里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我们的后天体质。为什么说慢病60%来自于你吃的，就是你餐桌上的，很多说遗传的，更多的是你遗传了餐桌上的一些习惯，你遗传的，比如说有的家里偏食肉食，对不对？有的家里偏食海货，有的家里纯素食等等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了你后天的体质。取着决定的原因是什么？是你吃的什么，你怎么吃的，这就是营养。你看我们的后天之气是关乎我们的体质的，你是体质好，好多人说我的体质好，他的体质不好，这什么决定的？营养决定的。那就是说你想想，就我们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对不对？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长脊柱，我什么时候开始长眼睛，什么时候开始长手，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设计图纸，就像建一个大楼一样，我们是有设计图纸的，对吧？我们也有施工队儿，因为你看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长眼睛，什么时候长手，是不是要按照设计图纸，然后也要施工的人，我们都有，我们身体都具备。但是呢，我们的原料要通过我们吃进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孕期营养不合理，比如说你为什么你孕期要吃铁质叶酸片预防新生儿的脊柱裂，是吧？就是预防畸形的脊柱裂。为什么？这就说明当你营养缺失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因为你营养缺失，先天他就拥有的，是在这个孕期和备孕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营养不合理，那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你像是微观遗传学说就说了，我们的遗传基因没有办法改变，是不是还有一些先天的遗传的一些疾病啊？当我们的基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营养去让这个基因不显现出来，就比如说强制性脊柱炎，这一个是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疾病，我遗传基因携带了这个基因，但为什么有的人不发病，而有的人是会发病的？微观遗传学说就阐述了这一点，我跟你的营养状况不一样，同样携带的这个基因，我会让这个基因不显现，就我不发病，我是带着这个基因正常健康的生活的。比如说还有的一些是乙肝表面阳性，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很多人在40多岁的时候都会发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病啊。为什么？很多人知道说，哎，因为人家的免疫力好，所以人家没有发病，是什么决定的？ 就是我跟你的免疫力是什么。我们西医说免疫力，中医就说我们的气血，是吗？那气血是怎么来的？是我们吃进去五谷精微转化而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营养为什么能够治疗疾病。所以营养一定不是你以前认知的说，哎，它仅仅是保健，仅仅是保养。这是第一个板块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合理的膳食。那适量的运动，你像是我糖尿病的同学，他糖尿病18年了，他是主持人嘛，所以他很希望自己的形体是有型的型男，他拼命的在健身房去健身，然后练肌肉。他接受我的调理时，第一件事我就让他停掉了在健身房健身的这项运动。为什么呀？因为适量的运动，你根据你身体的不同的情况的话，你的运动就是你适不适合运动，你适合什么强度的运动，这是有标准的。人家去撸铁你也适合去撸铁，人家一撸撸6个小时你也适合去撸6个小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训练营主要是代谢综合症的，所以呢这个标准我只依代谢综合症的，比如说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像是代谢综合症的这一群人，那么我们建议他的运动标准是什么呢？适量，就是你过度或者是没有或者是太少了，就你达不到都不行，你一定看他适量的运动，这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代谢综合症的这些，我们建议你每周呢要150分钟，最好是一个周5次，每次30分钟。那你的标准就是你的心率啊，大概在50%到70%之间，就是你的心跳和呼吸你会感觉到快，但是不是急促的那种，就是不是很觉得你要大口喘气的那种状态，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呢，你像是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血压也好，就是快走，饭后快走它半个小时，或者是打太极，或者是乒乓球，或者骑车子都可以的。但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呢？比如说当你空腹血糖大于16.7的时候，泡沫尔没升，那你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做任何运动的，就是说明你身体在极度缺乏营养时，因为任何一种运动啊，它其实都会消耗营养的，包括就是我们吃进食物以后，我们要消化这些食物，它都会消化我们的热量，去消耗我们的热量的。那热量是什么？是不是供能的营养素供的热量啊，转化出来的热量啊。所以说不是任何情况都适合运动的，而且运动要有标准的。那空腹血糖大于16.7你是不能够运动的，它会消耗你的营养，让你的这种病症更严重，而不会是有利于你的健康。那当你的高血压呢，高压是160，低压是100的时候，这个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你运动，你一定要个性化的干预一段时间，你的血糖降下来了，你的血压降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加上运动，那它一定会1+1=2。如果你在不恰当的情况做了不恰当的事情，那么你的结果就会背道而驰。这是适量的运动。那第三个板块呢，是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说代谢综合症是我们的糖，是我们的蛋白质，是我们的脂肪代谢发生了紊乱。那如果把它归到一个五脏六腑一个脏器，一个重要的脏器的话，那它其实是归在肝脏的。因为我们的糖，我们的脂肪，我们的蛋白质，并不是说你吃进去接着你的身体就会利用，而是你吃进所有的这些东西要在肝脏当中重新的分解合成再利用，你要经过它的一道再加工，你才能为你身体所用。并不是说你吃个火龙果，那我这火龙果就直接为我身体所用了，不是的。我们的肝脏与我们三大物质的代谢息息相关，而我们养肝的时间在什么时间？为什么要求大家就是你最晚不能超过11点，是吧？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中医养肝的时间在哪个时间段。而现在很多人，你都几点睡觉？你几点起床？你的饮食是什么样子？你的运动是什么样子？你的睡眠又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你长此以往，饮食呢都是快餐，是吗？没有营养，谈不上营养，几乎不运动，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 你的睡眠呢会被黑白颠倒，对吧？晚上打游戏，白天去睡，或者就是哎到下半夜一两点睡觉，早晨呢不起，就你完全违背了健康的要求。你看健康四大基石的要求，长此以往你怎么可能是健康的状态？你可以用心的观察一下，像我同学每天都会测空腹血糖，你仔细用心的去观察，如果你前一天的睡眠的质量，咱都不说你睡眠的时间感，就是哎你后半夜睡了，咱就说你睡眠的质量不是很好，比如说你一晚上感觉一直处于浅睡眠的状态，你第二天的血糖一定会高。因为我们所有细胞的修复啊、更新呀、替换呀，都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完成的。就像你这个车，你不能一直加油猛加油让它跑，你要让它歇检修一下然后再跑，它才能保质保量的然后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着。否则的话呢，可能是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跑毛了，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为什么能一直以健康的状态存在着，就是因为你这些做到了就没有问题。白天的时候我是在利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要检修一下我身体哪个地方坏掉了，就像是检修汽车一样，哪个地方的螺丝松啦，我要紧一紧啦，哪个地方坏掉了我要换一下啦。当然我是指衰老凋零的细胞啊，不是说脏器，脏器我们没有办法去换掉的啊，是指的细胞，它要检修检修，把一些衰老的死亡的功能不健全的细胞给你清理掉，促进你再生的细胞的生成，你才能保证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睡眠要充足。进入我们这个训练营，我们都会要求大家每天晚上最好10:30就睡觉，那这一晚呢不要超过11点。我们要养肝，它既然是代谢紊乱，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脏器养护好了，它的功能好了，它的代谢提高了，就能减缓我们这个紊乱的程度，让我们更快的进入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充足的睡眠。那心理平衡，你的心理是要平衡的状态。你像是找我调理的，我就说不信者不疑。在我这里每一个人找我调理之前，我都会跟他讲一讲为什么营养干预能够治疗疾病，你这个病的病根在哪里，我的方案是从哪一个几个维度考虑的，我这个营养素对于你这个疾病都起到哪一些作用，我会跟他聊很多说很多。为什么呀？我就让他知道，哎，通过我跟他分享以后，他知道哎，这个方法真的是科学的、可靠的、可行的，让他内心去相信笃定他的选择是对的。大家可能听说过那样的一个不是故事，是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两个人到医院去化验嘛，一个是得癌症的，一个是没有得癌症的，他两个名字是一样的。那得癌症的那一个人呢，就是看他当时化验的结果，那他可能在这世界上只能存活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但是那一个是正常的，他俩的名字是一样的，结果把这个报告给发错了。大家知道吗？半年以后没有得癌症的那个人死掉了，得癌症的那个人活下来了。我相信你们也看到很多得癌症的人出去游山玩水了，放松了心情，尽情的享受了人生，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都没有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我们3分治7分养，养的还是养的我们的心态。说我对每一个调理的人不信者不疑，它真的会影响到这个治疗效果的。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就是日本的科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当你对一杯水然后你送他祝福给他的时候，和你对他恶狠狠的咒骂他的时候，那你把这水放在冰箱里，它结出的花都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你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做安慰剂的实验，其实这个药根本它不是药，对这个疾病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给他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但是会告诉他这个药是针对你的，是有效果的，而且效果是很好的。你会发现做出的实验它就会起到治疗的一个效果，这就是安慰剂。这就说明你的心理的影响对于任何事情的一个结果是有导向性的，是有决定性的。为什么在我这里是不信者不疑？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开营之前，我要给你分享一下这个方式方法，我要让你知道它是科学的、可靠的、可执行的、有效的，对吗？就是让你的内心去相信它。我们经常会听一句话说，怕什么来什么，是不是啊？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则灵，不信则无，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心理的两个方面。第一，当你的心理放松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是会提升，我们所有的细胞都是会活跃，都是处于活跃的状态。生命来自于运动，我们的生命离不开运动，也离不开吃的喝的、营养、膳食。那我们的睡眠呢，是帮助我们该休的休、该补的补、该替换的替换，对不对？那我们的心理也是一样的，会让我们的心心放松的时候，就会激活我们的细胞，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得到提升，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也有利于我们疾病的恢复。那你在临床上也会发现很多的病例啊，你用同样的方法去给他治疗，但是术后以后恢复的程度决然不一样。有的人得病了，就把它当个事儿了，天天的唉声叹气，就想不开，他就进入这死胡同了。而有的人呢，人家就是心很宽很大，就没有把它当个事儿，就说我有问题不怕，我解决了那就没有问题了。那这一个人就会恢复得很好，那一个人可能手术很成功，他也未必能够健康的活着。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传递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你平常的心身健康的一个维持。你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能让自己天天的鸡飞狗跳的。然后呢，遇事你要放宽心，你要多向上的积极的正能量的方向去想这个问题。那从心理学上也是潜意识也是一样的，也可以给到你答案。为什么要让你向上的有正能量积极的方面去想？那在这里我也不给大家往外再拖了啊。那从另一个角度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决定了我要入营的话，你听了课，从你决定入营进入的那一天，就请你自己相信你的选择，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否则我不可能拿出这么两天晚上来给大家去分享这么多的内容。信则灵啊，信就一定会有效果，这是你的心态对于这个结果。所以说一个问题的出现不是一个原因决定的，它一定是有多个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所有的东西，它不是说哎我的方式方法没有问题，为什么说哎他身上的效果那么明显，为什么在我身上效果不明显？你看咱就从健康四大基石你去卡一卡，你可能就能找出许多的差池来。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四大基石的四个板块，我都跟大家分享完了。那我再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这个训练营它是需要有个性化的营养包才能参与这个实训营的，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决定学习一套自我管理的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掉，维持在一种健康的状态，比如说餐后两小时血糖能够维持到 7.9 以下的话，你就不会有并发症。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这个病，而是你的并发症，对吗？当我们自己学习了一套自我管理的方式，这都不是个问题了，你就会让你自己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你要决定进入这个营的话，那你需要去跟你的邀约的老师去订购这个性化的营养包，我们9天的时间900块钱，9天的时间900块钱。如果你觉得且带你终生服药的这个恶性循环，让你拥有健康的状态，轻盈的人生，去享受你未来的余下的人生的话，你就看看这900块钱跟你想要的它值不值得。如果值得，我真的强烈建议你然后去跟你的邀约的老师去订购这个性化的营养包。
不知道大家刚才听得怎么样，是不是全程听了？如果说有的朋友还没有完整的听的话，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把昨天的和今天的回放抽时间再来去认真的去听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三个点哈，一定要记住的。第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要怎么样做，对吧？我们做了以后会得到什么，这个其实是最底层的逻辑。如果这个逻辑你弄不清楚的时候，你在执行的时候就会打折扣。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哈。 所以今天晚上黄大夫讲的健康的四大基石，我一直会给身边的人会强调一点哈，就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你会发现它缺一不可。它为什么是四大基石呢？无论你的心情，你的心情会受影响。你看，我们就知道一个，像我们说这个林黛玉啊，天天这个心思很沉，然后郁郁寡欢的，她的这个肺啊不好，所以她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还有一个呢，我们说有一些人，比如说脾气比较暴躁，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最容易伤肝，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从中医上讲，五脏和这个五个情志也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像有的人天天压力很大，情绪很紧张，就会伤什么呀？伤肾，对不对？恐伤肾。那恐伤肾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你，比如说他的脱发呀、睡眠呀，还有他的这个耳朵听力呀等等的哈，这些问题。这些呢，我们又知道它是我们的五脏的这个关系，所有的身体、人体的一个循环，它是一个大循环。比如说肝肾同源，肝胆相照，肺与大肠相表里，又开窍于鼻。所以我们会知道，你看这些它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情志对健康、对内脏、对我们的激素水平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们要平和的心态。而在这个心态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和我们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是有关系的。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如果他的接纳程度越高的时候，他的自我设限就会小，他会得到更多。就像我们说，我们把一个杯子敞开的时候，它才可以倒进水。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杯子盖上去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去往里注水的。那这是一个是心态。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再说运动。你看刚才黄大夫讲到了，我们其实在调理这些尤其是减重的人哈，或者说一些慢病的，一定我们都不会建议让他们过量的运动的。基本上也就是6000到10000步，那是正常的一个减重的哈。尤其像有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那可能基本上很前期的时候都不会建议让他就是有这样的运动，也就6000步走一走。那甚至说不运动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去引导他。那并不是说你运动越多越好，因为运动本身是一种损伤，是一种消耗。尤其是不在这种专业的指导下的话，会对身体的伤害会更多，比如说伤害心脏呀，比如说伤害骨骼呀，这样子哈。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你比如说他前期他执行的很好，他的心态也很好，然后他的运动基本上也没有去多做去运动，同时呢他的饮食上，比如说营养上，他也有一直都有在吃，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身体的恢复情况依然不是那么理想，好像比别人的就是这个要总是要差一些。他就说，哎，为什么呀？其实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呀，就是这种睡眠对于我们身体一个修复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我们身体修复的时候，就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伤了。那损伤的时候需要的是这个原材料。原材料，我们如果说运动的少，消耗的少，按时的去睡眠，不熬夜，是不是我们的消耗就会减少？那只有这样的话，才有这个原材料去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才会修复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身体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尤其是你看减重的人，我们说到9点的时候，像比如说对于我们成人或对于孩子，9点的时候分泌生长激素，9点的时候分泌瘦素，对吧？当你这些激素，你如果说我们到了11点，甚至说10点半以后，你都还没有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你躺在床上，你也会出现什么呀？比如说你会去上厕所，你会排便的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它在消耗。那同样你身体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呀，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不是在看呀？那这样的消耗的时候，你的肝脏是不是也在过量的消耗呀？我们说排毒靠的是肝脏，肝脏靠的什么呀？靠的是蛋白质和各种的营养。那你这些营养不够的时候，你说你的肝脏怎么工作呀？是吧？那所以我们说这个睡眠也是有影响的。那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叫营养。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运动、情绪、睡眠，对于我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消耗，对不对？对于我们的激素水平都时时刻刻在变动的。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某一种消耗很大，而我们营养补充的又不够，所以才会出现了营养失衡。该进的没进来，需要的不够，不需要的增多。比如说糖，或者说过多的这些脂肪，导致我们身体这些问题，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营养要均衡，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说营养补充剂，营养第四餐的补充，同时需要专业的指导，同时还需要什么？你要希望维持一个持续长期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呀？需要长期的坚持。坚持什么？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坚持我们均衡的饮食和营养的补充。我们说营养和生命同在的，所以大家知道了健康四大基石，黄大夫讲的这些哈，它缺一不可。所以当我们执行的时候，我们要为什么说让大家一定是要专业的指导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给你一个单子你去执行吧，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的，包括很多人说哎呀，怎么去喝水，喝多少的水是吧，然后怎么去吃，怎么去动，怎么去睡，等等等等，这些每一项都需要专业的指导。如果说你有一些操作失误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到这个指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你第一要相信什么呢？就黄大夫刚才说到的，我们的专业的经验，我们这套方法是科学的，这套方法是专业的，同时还要相信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给大家来去改善的。所以你只要去简单相信照做就好了。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随时在群里来去问，说哎，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或者说找你的推荐的老师来去沟通，去看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最后一点就是坚持，当你相信，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当你去尝试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疾病都是在青年时的生活习惯导致了中老年的疾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尽快的短时间内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让大家来去投资这个时间来去干什么呀，来去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快速的去恢复，让我们知道一些生活方法，让我们能够快速的纠正错误，不在错误的事情上重复的去坚持，让我们的身体及时的越年轻越早得到这样的一个恢复。而且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因为群里的我大概都知道哈，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影响到下一代，我们说学营养的人最少影响，原来说一个好女人影响三代人哈，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学营养的人，懂营养的人，他会影响到四代人的健康观念，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当多年以后你能像黄大夫现在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能够和同学聚会的时候，你成为那个穿红色裙子的那个人，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健康态年轻态，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愿意去参加了，一定把这9天的时间，我就简单的去投入了我这个时间，对吧？因为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投入，我真的不觉得算什么，只是说这个时间上你怎么去坚持，怎么样去让自己鼓励自己去成功。其实我们说每个人对自己的自信从哪儿来，就像孩子一样的，他是通过一个一个小目标的达成来去验证自己的定力和坚信的。他会发现哎，我第一天我今天我这一顿我早上的做完了，我坚持执行完了，哎，特别好，我中午做完了也特别好，我晚上做完了也特别好，一次一次对自己的鼓励。当他第一天完成的时候，第二天他说哎呀，我昨天我都可以做到了。意味着什么呀？你是具备这个能力的。我经常给我的孩子会说，我说你是具备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或你能够掌握这样的能力。当他不断的去相信他可以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才会去坚持，他才能够得到我们说他想要的结果。否则我们有很多人，你会发现减重的人哈，我们说方法错的时候坚持是一种错误，方法对的时候没有坚持也是一种损失。当我们在正确的方法能够正确的去坚持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